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那个杂音电台的第一集，以及我们接下来这个节目这个系列会做四集，我们会谈到就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场，蒙阿波雅嘎奇，很烂的台语，但是主要是希望在这四集里面我们可以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关于同志婚姻现在通过了以后呢，是不是还有一些杂音存在在里面。那我们第一集的来宾欢迎邀请到了包子。
嗨，大家好，我是包子，我就是杂音本人，是个男同志，曾经参加过那个贫穷同志参政团的运作，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吧。
那你要讲一下什么是贫穷同志参政团，因为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
贫穷同志参政团就是一群当时觉得自己生活苦哈哈，然后很穷，很贫穷，就是很字面上的意思，然后凑在一起。觉得自己成不了家也结不了婚，于是想要搞一点点好像很帅很叛逆的性别运动的一个小团体，杂音啦，就是杂音。哦，但是我要讲这些讲的都是我自己个人的立场，我不代表整个那个团体的意见跟定义。这样，
对，我们会帮你打在那个节目的说明上面，网络上大家都看得到啊。
好哟。
时间点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啊？这个贫穷同志参政团的运作的时间？
运作的时间啊，欸，好问题耶，我整个不记得了。
好，这是一个运动的创伤吗？
就是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记忆里面，那个时间点，欸，时间点大概是在，好，我你这样讲我想起来了，大概是在某一次我自己搞了一个类似像家庭公寓小沙龙，要来请大家来谈谈大家对于同志婚姻的看法的时候。然后几个朋友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贫同团成员的朋友就来到那个小沙龙的现场，对，然后大家各抒己见之后呢，最后我就入团了，这样。但是那个时间点大概是在伴侣盟提出多元成家三法的那段期间吧，对，那是几年，大家可以自己回去 Google 一下，我其实真的忘了，
大概应该有五六年前吧，
也许，对，五六年前差不多，对啊，就是那时候还有多元成家三法，现在就是变成一法。
现在谁还听过多元成家？好，我知道我们
现在年轻人都
网络前面的大家
你在假笑吗？
一定是不太知道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这真的是在可能很多的人朋友是大概在这两三年可能才知道同志婚姻的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在台湾的同志运动或者性别运动里面，其实这已经走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从最早的可能有。多元成家就是不只是一男一男一女一女这种事情的争取，它还有更多的 不同的讨论，但在好像在最后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比较是大家看可以看到的嘛，就是从大法官释宪，然后再走到公投反对方的一个反扑，然后呢再到最后的立法院的立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像是比较大家认识的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杂音也是希望跟大家更谈更多，到底在这中间里面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
应该是说，当然我们就主流在谈同婚，现在大家会觉得，现在谈到同志运动，好像就等于同婚。但实际上，像刚刚前面有大家提到，其实最早可能伴侣们有一个所谓伴侣三法嘛，或是说最早可能同志运动在谈的时候，其实有些内容是在谈说，那我们是要一对一吗？还是我们要的是一个跟异性恋一模一样的权利？它其实有一些讨论的空间。但是在这几年谈起来，几乎变成是同运等于同婚。那因为包子，你刚刚有提到你最早怎么进入包含平同团，或者说现在你怎么看我们在。同婚就通过了，那已经拿到了婚姻权利，这个过程你怎么看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过程我必须说我现在不是以一个运动者或者是以一个什么好就假装是街坊抓到一个在东区
逛、就是、拉拉台
对在东区逛街的贵妇然后对聊一些他对于同婚的看法，大家就当做这样来听就好了。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一次参加同志游行，也许是在2006或2007的时候，其实没有很久。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同大游行，我还是那个叫什么啊？加入那种志工啊，指挥交通啊，然后就看到，比如说那个时候的罗玉佳好了，还是水男孩，然后穿那个小泳裤，然后戴个兔耳朵，爬上很妖娆的爬上那个电线杆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啊，那个时候对于同志运动有一种其实很多彩多元的想象啦。然后一直到后来，20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屏东团提出了一个就是被誉为猪队友的倡议吧，就是要废除刑法227条，然后那个时候就被大家骂个半死，这样觉得说你们在这个同婚运动的个发展的个关键当下，还提出了这样一个不三不四的提案，然后让那些保守的宗教势力啊，或者是很担心小朋友的身心安全的家长们紧张个要死。那第一线那个在倡导性教育的团体也都面临极大的压力。
嗯
哼，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感受到一种就是，什么时候同志游行好像变成了一言堂。我这一言堂是自己很主观的感受啦，因为毕竟在发起这个大游行的团体们其实从来没有限制过参加游行的倡议者可以倡议什么题目，可以讲什么话。
嗯，
那只是说你那个时候会感觉到身边的舆论有这样的压力，就好像你在婚姻婚权当道的那个时候，你只要提出了一种破格的诉求，你都会被支持同婚的同志视为一种挑衅或者是威胁。我就觉得哦，同运走到今天也是挺不好玩的哈，这样。
嗯，你好含蓄哦。
对啊。
但是威胁你觉得是来自于是同运圈里面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才是人家的威胁。
哦，你们是他家的威胁。
我们就是妖魔鬼怪啊！你在那边想说要跟7岁以下的小孩还性交，这是什么想法，啊？
你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227是什么？因为可能有些人是不知道的。
刑法227是说，对于未满14岁的男或女的性交者，你会被处以3年以上，然后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嗯，
啊，或者是说你对于那个他们做猥亵也会有判罚啊。那如果是14岁以上未满16岁的男女跟他们性交，你会被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样子。
嗯，
对。那我必须说，就是当时其实这个在网络上可能都还可以找到很多当时我们的投书啊，或者是各方的争议。那我必须讲，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当然是一条很不成熟的提议跟倡议。
嗯，
我也承认我事后检讨，觉得这个确实是让很多在第一线本来就在承担来自很多方压力的性工作者，不是性工作者，就是性别的倡议者，很多压力，没错。对啊，但是你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比较是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比较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讲说，人家在搞同婚这件事情搞得这么辛苦，你们还来乱还来闹。
嗯哼，
对，这个说法就是反而是让我比较介意的。
嗯，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哎，什么时候变成不是同婚就不能提不能讲这样子。
而且当然说可能在谈同婚的时候，他似乎有一个被认定是一个纯洁或是很标准的同婚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政治正确或某种定义，最少我个人哎，这样会变成是就是主持人又开始在讲述自己的经验。
没关系啊，我们是杂音电台哦。
哦，好，对，就好像他其实有一个很标准式的，或是标准答案型的同婚在那里。但，然后你只要你的意见，如果或者你的诉求大概跟这个标准不太一样，其实就两个嘛。你刚刚有提到，他好像就被消音了。这个消音是因为刚刚杨永轩问到是外在的想还是你自己内在，你会觉得你会面对到一些反弹，你会被因为你不想被认为是猪队友嘛？我觉得那个消音的最少我自己的观察，觉得他是很就是说为什么他会等同，而且这个等同同婚这个同婚，他就是有个标准在哪里？
我觉得在各种性别运动的倡议的历程里面啊，婚姻其实是一个最容易被想象。
嗯，
因为它其实基本上是一个现在社会多数人都在走的一个人生的历程嘛。嗯，就是说你年纪到了，你就是要结婚，你就是要干嘛干嘛。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婚权运动会最后变成一个主流，其实也是在于说它最容易理解。
嗯，
讲真的。然后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非常多简化的口号嘛，爱最大。嗯，然后或者是我一直记得爱最大还有什么，
就是，
诸如此类，就是被包括，就是被爱，你知道爱这个东西一搬出来，其他的很多事情就好像哇无敌，你知道吗？但是你当你要进一步去细究的是，那请问一下小三小王的爱是爱吗？或者是人跟摩天轮之间的性欲是爱吗？难道不是吗？对，就是这没有办法被涵盖进婚姻制度里面的爱，就是会变得非常的奇怪。 那我觉得以前的同志运动或者是性别运动是有承接这些奇怪的空间的、
嗯、
当婚姻变成了一个主战场的时候，这些东西势必是要被摒除，因为他们无法被现行的婚姻法律所含纳跟包容、
嗯、哼，
那我觉得以前的性别运动其实是在挑战这个框架的、
嗯、
那现在大家不太挑战这个框架了，大家只想赶快把所谓的相同性别的两个人塞进这个框架里面。
嗯，
当然这个说法一定会遭遇到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大家会说没有啊，我们也没有说婚姻运动现在是终点了，我们还继续在抗争啊。
在哪里？
何况哎，你这样讲就是
挖了一个线，你快跳下去。
对，你这样不客观，你这样情，你现在情绪，我觉得你情绪太满了。
我就是当个观众，
是稳定一下，稳定一下。
我继续把它讲完，就是说变成是大家会讲说，好，现在的婚姻只是专法哦，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性别运动还没有结束，我们要争取到的是证明的婚姻。也许你会得到这种说法，
嗯，
也或者有人就会说，没有啊，我们从来没有阻止你们去倡议别的事情啊，你们大可再继续搞你们想搞的事。但是我们是否有回头看过说，那在婚权运动一路这样子滚动，它吸纳了多少社会力量，
嗯，
去成就这一件事情。人的时间跟能量是有限的嘛、嗯、那当一个运动卷走了大部分的关注跟它的能量的时候，请问其他那些本来就很边缘很见不得光的题目，比如说性工作的实质合法，或者是、嗯、通奸处罪这些事情，它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再卷一次？
嗯，
小三小王的爱本来就不是正道啊，谁会希望我的婚姻路可以 一路上都有小三小王，所以我要喊通奸处罪，不可能嘛，因为这太不合人之常情了。
嗯，
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嗯，这婚姻同平权走到今天好像也不是不可预见，以及或者是在搞这个运动的人当初是怎么拟定作战方针的，这个其实可以回头再检讨的。
嗯，那我想回头追问一个东西是说，你刚刚你有提到后来你在参加你应该算是可能2005-2007年第一次参加同志大游行，当时你还是有看到一些可能比较妖的，或是那种比较不是现在谈同婚概念框架里面去谈的那种性别倾向或某种性别的需要，还有他的有个开放性在那里。到你又提到你们提227，
嗯，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整个227，然后大家在谈，就是说好像有被限定个题目。那这个差异到底是说，你会觉得那个差异点到底在哪里？还是你可以多细讲一点？那个当你会觉得什么时候开始，主办单位都没有来限定我要谈什么？那这个外面的人，不管他是参与者或是路人或是网络上的网友，他好像已经有个倾向了，那这个倾向是怎么被处理的？你自己当时的经验。
我觉得这一题有一点，我其实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啦，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运动策略的决定跟行塑，然后最后在这个社会上引起了一个气氛吧。就像我其实刚刚已经有说了，婚姻是一个最好被理解的所谓的关系跟爱的形式哦、again 又是爱，所以这个好像是我觉得有一种很顺理成章。但是我觉得性别运动就是一直以来都不是在挑战所谓顺理成章的事情嘛，怎么会最后变成这样？
那你又怎么看？好，如果就是从谈新法227那一年，大概是五年前吧，
四五年前，2015，
那我们又过了五年了，我们现在又已经到了2019。
嗯，
可能从我觉得整个
这个节目应该在2019可以顺利剪出来播出，
可以的，因为现在六月，大家不用这样子。
播出的时候已经2021之类的，
这样也不错，这样我们的风险比较小，所以我们作为猪队友的风险比较小。可能又过了五年，然后在整个婚权运动龙龄，应该从2017年开始，它就变得很所谓同运主流嘛。
嗯，你说2017年，
2017年我觉得开始，
为什么？
一种感觉而已，没有为什么。
一种感觉，
我不是
这节目好随性哦，大家都用感觉，
就是说
意气用事，
这个街坊节目其实就是
拉拉台，gay台，
对，
就是应该是说，当然他不会作为所谓同志大游行的主题，他都不会设定一个主题叫做我要婚姻平权，他还是会设定一些别的。但你会知道，整个在谈同志，或是谈。不要说在运动的范围啦，就谈同志议题，婚权就是一个很主要的嘛。然后所以从2018年开始选举，开始有公投，开始出现所谓的婚权公投，从市县开始到公投。那你怎么看？就是说好，你现在谈227，当时你有一种主题被设定了嘛？
嗯，
那个设定并不是主办单位设定，然后到后来的这个公投的这个过程，其实那公投过程其实有些讨论，
嗯，
有在讨论，就是说，哎，那这个公投我们应该怎么回应？
嗯，
你自己当时怎么看这个公投？
其实我必须说，227在我这个人的身上留下了一些，用最粗略的讲法就是运动伤害吧。
嗯，
其实在227那一次一团混乱的将近大半年之后，我其实已经不太那么 在关注说，好，现在的性别运动要怎么走，婚权运动要怎么打。那个时候公投三法推出来的时候，其实同志很多 同运团体内部也在讨论说，到底是不是要提出那个相对反制的三法，后来变两法，14、15案这样子。那个裂解，我会觉得说，哎，这个裂解跟当初227被人家视为说是不应该要出现的那个所谓的杂音好了，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可以相互对照的价值？后来我们知道公投结果就是挺同的所谓的两岸惨败嘛，那我们也可以回头质问啊，如果说227造成了第一线的那些所谓性别运动者 的工作人员的压力，那这个惨败的结果，难道当初提案 的人他们没有毫无政治判断吗？他们没有想到任何的可能会是这样的结果？那如果有想到，为什么还是得把王毅上公用在这边对吗？就是为什么一定要，
就他是做了这件事，
还是要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才说，哦，没有啊，有某一派本来就很反对，但是因为已经被提出来了，刹车踩不住，而势必得干到底。那是干到底的代价是什么？
可是当时这个讨论是在公投前是有讨论的吗？
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
网络上有，
那个时候我其实也不在运动的圈子里了嘛，对不对？所以到底决策圈是怎么决策出最后变成这样的事情？是看到后来很多公投结果出来，事后的讨论显然是好像是有在公投前
是有个什么，
对，有个什么，好像大家有在讲，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跳出来说，没有哦，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应该要推出14、15案，对，但这都是后话了嘛。
我帮大家补充一个回忆啦，就至少以我当时好像记得先看到的是在婚权大平台这边的脸书上面，官方是先说全力的怎么样的反对那个反同互加盟这边所提出来的三案，然后在一个时间点之后突然哇一个大翻身，变成两好三坏。对，那这个两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想就像刚刚大家讲的，可能在那个当下其实大家好像也没有意识到变成两好三坏，但是因为那个浪潮真的非常的快，然后呢也非常需要赶抢时间的抢在那个公投截止日之前，
对，
所以一天之后就突然的这个讨论就不见了。对啊，那可能就变成是说事后等到整个公投结束之后，大家才开始的回过头来检视，在讨论的时候就会被很多的人骂说，哎，你们这样子是有一种好像事后诸葛啊，或者是说就是来揪一些运动失败这样的事情，
战
犯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就说啊，你这样运动不团结，那同志难怪没办法争取到婚姻合法化之类的这样说法，就好像很快的这个声音又被消失掉了，对啊。但我自己是这次想要做这样子的节目啊，或者是想要来聊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每一个时刻点都应该大家是可以来讨论这件事情的，到底
互相提醒。
好像每一次运动结束之后选上了一个好像比较进步的总统，哦，我们好像这次这个公投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好像大家只能够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睁开眼然后世界就改变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说，从伴侣盟的多元成家三法，也或者说公投的对所谓的挺同的三个对岸，最后又变成两好三坏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说我相信做任何的运动它都是需要求同去异的，它其实需要是凝聚一个最有声量的以及最好的立基点打点，它才能在社会上引起最大的效益。但是在这个求同去异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时时刻刻停下来自问跟反省跟发现的，就是说到底是哪一些异己被排除或者是被忽视了。多元成家法案三案，当时大家还都会觉得说你们其实最后就是要抓婚姻不够进步，结果后来还真的就是这三案就不见了。
对，
他本来可能还有一点点进步性的，哦，讲真的，甚至于不是，我们不要用进步性这种词好了，甚至于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三案可能都还是比较符合各种人际关系的缔结的实际生活需要。比如说我就是跟我的伴侣不想结婚啊，那我就是想要跟很多人一起组家庭啊，这可能比较符合真实的社会的样态，它其实还有一点点空间的。但是为什么最后搞到后来还就是变成一个同志的婚姻专法？我记得那时候很深刻一句口号，大家都说先求有再求好。但我必须要问，就是这个先求有，这个有到底是谁来决定的？讲真的，你们说婚权运动搞很久了，齐家威先生他在1986年的时候第一次到台北地院去申请跟同性别人结婚被驳回，好，这样算起来已经几年，30几年。但是讲真的，什么性别运动不是20-30年起跳啊？你说 工娼或者说性工作的合法，或者是通奸处罪，其实也都是倡议好几十年了。那为什么最后就是婚姻出现这样子？嗯，在这个取舍过程当中，大家也在，我觉得是有一种内在的价值跟重要性在被区变的。对啊，
因为你一开始其实我觉得讲到蛮重要一点，就是说不管是叫性别运动或叫同志运动或是各个运动好了，我觉得它就是在挑战一些社会既有主流的框架嘛。嗯，或是说要讲的时候，这个框架它到底容得下谁，谁被排除了。但是整个从我们看，就这讲这以十年作为一个区间去看所谓性别或同志运动的发展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反向的，就是说原本我们可能有一些空间，但是我现在为了就回到你刚刚最后讲的，我每个运动我为了要去取得一个所谓最大公约数，可是它似乎就回到那个最保守的东西，就是你不管是叫爱最大也好，或者说我先有一个或者说平等，就是我现在不谈我是不是歧视，不谈什么，我要有一个平等的权利，
制度性的平等。
对，但是常常很，就是说我觉得它其实似乎变成一个反向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这个运动它必须要去挑战一个既有的框架的问题的时候，最少可能 我觉得同婚这件事情它很值得被讨论。我这边又要讲出就是又要一个不客观的那个，对，那可能我们那时候为什么我们开始在讨论做这个 题目，其实是在这个点上面了，就是说你可能你刚刚讲，我觉得其实已经很清楚的是，它其实到最后为什么是一个反向的东西，它也许它是最容易被凝聚共识嘛，或者说它最简单可以去让大家理解，那你用一个爱最大的口号，用一个人人平等，或者只要婚姻平权，就是或是叫做我是一个异性恋，我可能不见得想结婚，但是我支持我的同志朋友。嗯，就是他其实让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位置，很容易进入。嗯，可是我这个东西到底，我们刚刚谈的那些，在运动里面谁被排除了？我觉得这件事基本上很不被讨论，而且很难讨论。
但我想问你们呢，就是反客为主的问一下，
你现在访我们吗？也好，
对，就是说你们觉得你们是被排除的那一方的那个排除的感觉是有的吗？
我大概前三十多年是做一个异性恋啦，然后后来才变成
被掰弯，
就不知道，反正就是都可以啦。哈，现在但是我就是说，前面三十几年在做异性恋的时候，我其实就没有那么觉得要结婚。所以讲真的，每到现在，我作为一个女同志的话，我常常会觉得同志运动跟我没有关系。
那你会觉得，如果说用同婚支持者最常反问的一句话是说，那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所谓性别运动的这条路上，
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们要做这个节目？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当然是做劳工运动哈，我其实会很在意的，就是一个运动的发展。当然，如果我们到底要要求的是一个成功，还是我们真的要在过程里面去看这个成功怎么发生，而谁被排除？嗯，对我来说，可能后者比较重要。嗯，我觉得怎么去理解这些很边缘、没有办法被塞进主流框架的人，他在过程里面发生什么事？嗯，而你现在弄出一个框架来，这个框架叫婚姻平权，或是叫做劳基法修法不能加班，哦，就可能类似这种东西。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这些人必须要透过婚姻平权而得到某种认同？嗯，我觉得这个没有被讨论。嗯，好像自然而然变成我有婚姻平权，我作为同志就被认同吗？问题是你有没有出柜吧？嗯，就你这个出柜彻不彻？嗯，你有办法好好处理出柜跟你的家庭关系，而不是你有没有婚姻？因为到最后好像变成，哎，我现在可以结婚，到时候我就说怎样，我要老公你怎么样？就这种我会觉得其实没有，对于我觉得在运动上它没有太实质的帮助啊。对于这些边缘无法被塞到主流框架，可能是为什么我想谈这一题。虽然我对我来说，我常常都会笑说：“哎，你们同志好乱哦。”可是我现在作为一个女同志，就我说那种距离感，我觉得其实很清楚是那个样子的。嗯，但是这个题目，我觉得其实在我刚刚说的那个范围，我为什么会有个动力想要谈。
然后今天这一集可能一开始我们的作为手机是比较稍微硬一点，但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谈更多的比较经验上面的一些小故事啊，或者是更没有结构一点点的聊天跟谈话。不过我真的觉得还是很恭喜，就是很多的同志朋友在这个阶段可以，
这是一个无责声明，对不对？
结婚了，对啊，
没有，我
真的很开心，我真的也开心。
我觉得对，没有。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说真的要去反对，就是你一心，因为有些人是真心想要结
婚
的。我觉得比较在检讨的是说，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然后又失去了什么？对，因为其实同志婚姻这件事情，在早一些年的性别运动上，它其实是有一个破坏性的，对，它其实是有一个前卫感的。但是这件事情后来变成了运动的主体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当年的那种其所谓的破坏性其实已经不见了，那种挑战框架的力量已经不见了。
是
对啊。
对啊，我觉得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多谈一点得到了什么失去什么的话，未来同志运动或者说社会运动还要继续往前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蛮空的啦，
会比较辛苦吧。
是，好，那我们节目这一集就先暂时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杨子萱，
我是陈秀莲，
然后感谢包子来到现场，谢
谢，
拜拜。